十二讲，借着基督的胜利胜过魔鬼，第一部分。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得到了圣洁的生命，我们是圣洁生命的婴孩，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地位上成圣了。随着我们新生命渐渐的成长，我们慢慢的活出来与我们圣洁生命相称的生活，也就是说逐渐的进入实际成圣。所以新生命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实际成圣的过程。那是不是说一个基督徒永远不失败了呢？不是的，非但不是，而且是常常失败。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常常失败呢？我们既然成圣了，怎么还常常失败呢？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活在肉体之中。什么时候当我们凭自己的意识，凭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能力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因为我们说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就进入亚当夏娃，而且连累到子子孙孙，我们全部都是卖给罪，罪性控制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什么时候在罪性的控制之下，我们出来的就是罪行，就是失败。耶稣基督借助他的拯救，借助他的死，让我们的旧人与他同死了，已死的人就脱离罪性对我们的控制。我们在得救重生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心门，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第一次我们的旧人在地位上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怎么叫第一次呢？什么叫在地位上呢？那就是说我们在就像一个妇女，比方说她跟某某人结婚，她结婚了，她已经结婚了，但是可能她的心她的一切生活习惯还是在她的娘家。我们说我们在地位上，我们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是的，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是主的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常常活在旧人的状况里面。因此我们什么时候经历与基督同时，天天经历与基督同时，什么时候我们就天天经历与基督同活。我们什么时候经历天天与基督同死，那我们就是什么时候就脱离了罪对我们的控制。罪不能够再控制我们，它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但是当你什么时候还活在旧人的状况里，也就是说你活在肉体之中的时候，罪又控制你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就天天经历与基督同死。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说我要死就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就死了。其实我嘴巴在这样讲，我事实上还活得很好，我还是活在自己的意识里面，活在自己的智慧里面。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与基督联合来达到与主同时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记得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而且来经历，就是我们通过求告主名，不断的来求告主名，以至于我们就经历了与主同死。我们经历与主同死的同时，我们就经历了与主同活，那就是向罪死，我们就是向神活。好，我们现在也再讲一下 拦阻我们新生命成长的因素有魔鬼、世界和肉体。我们虽然已经得救重生，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说，在世界上有魔鬼，魔鬼也利用世界啊，还有我们自己的旧性情，我们旧人的状况，常常拦阻了我们新生命的成长。但是我们用不着惧怕，因为我们何等的放心啊！在圣经里面说，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五节，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在这里指的是敌基督者的灵是出于魔鬼的，因为哪在你们里面的比哪在世界上的更大。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靠着爱我们的主，就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感谢赞美耶稣，魔鬼也好，世界也好，肉体也好，如何来拦阻我们呢？其实拦阻我们的一个根本的关键，就是要我们活，要我们活在肉体里面，要我们活在自己的意识里面，要我们活在自己的能力里面，让我们不走求告主名的路。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讲的，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的见解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当他当这些拦阻的因素，其实无非的就是让我们不走新生命的道路，不走新生命的道路，就这一点。因为如果你一死，我们刚刚讲过了，弟兄姊妹记得吗？我们怎么死？我们怎么死？通过求告主名而达到与主同死。如果我们走在求告主名路上，魔鬼也好，世界也好，肉体也好，对我们是无可奈何的。好，我们现在先讲魔鬼。好，第一，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我们仿佛讲过，全世界不是指哪一个国家，是指整个世界，是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有人说没有魔鬼，有人以为说魔鬼是饥饿诸恶的总称啊，因为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那个人怎么这么坏，这么坏，这么坏啊！这件事情怎么这么……这简直就是魔鬼做的。那好像人家就是把坏事归结于在魔鬼，因此有人就以为说没有魔鬼，他只是集合诸恶的总称，这是不对的。因为在圣经中，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能够看见有一位是有能力的，时常抗拒神的，拦阻人要去亲近神的，没有形体，但是是有位格有超然的才能和智慧，但却又是有限的灵，魔鬼。关于魔鬼的来龙去脉，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以下的内容是摘自斯可夫《圣经施要》这本书，仅供各位参考。好，我们刚刚讲第一点，关于魔鬼的来龙去脉，那么现在讲这个魔鬼的来龙去脉的第一点。魔鬼是神所创造的基路伯中的一位，在以赛亚和以西结书里面都有记载到有一位远超过推罗王在背后鼓动一切的，有如推罗王那样的骄傲情夸身上所做的，他瘦高 得到了极大的权位，他因为骄傲以至于从他那美丽的有权柄的有能力的位置上坠落。他所说的我要，就是罪恶进入宇宙的记号。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14章13节14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我们看见，就是我要这个是罪恶进入宇宙的记号。好，第二，他坠落从天上被赶出来了，被赶出去。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第三，地球和太空是他们是他活动的场所。以弗所书2章2节讲到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看见他是天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他是在空中。以弗所书6章12节，我们看一下，因我们并不是与输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看见天空是他们活动的场所，另外世界也是他活动的场所。在约伯记里面1章，当神的众子聚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撒旦也到神的面前。耶和华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可见撒旦啊，他活动的场所也在地上。在彼得前书5章8节也讲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魔鬼撒旦他活动的场所是在空中，也是在地上。第四点，魔鬼诱惑亚当夏娃。神创造亚当夏娃，要亚当夏娃在地上接受神的权柄，来管理整个世界和万物。魔鬼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可以夺去这一个世界的统治权。但是魔鬼诱惑了夏娃，得着了亚当，因此使罪就进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亚当夏娃非但失去了统治世界的权利，而且相反的还伏在撒旦的权下。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以至于使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魔鬼得了这个权柄以后，他就成为这世界的王，他也成为世界的神。第五点，魔鬼成为掌使权的。我们刚刚说罪，亚当夏娃犯了罪，罪就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罪就入了世界。罪入了世界， 因此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大家都死了，所以魔鬼就成为掌死权的。在亚当之约，什么叫做亚当之约呢？那就是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爱他们，仍然还给他们立约。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可以来一起念一下，这就是亚当之约。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下面因为也是对女人讲的话，对亚当讲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讲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讲对蛇讲的话。神在这里，在亚当之约当中，神允许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来要伤蛇的头，也就是说要来毁灭撒旦的权势。所以从亚当之约以后，这一个长期的征战就开始了。因为撒旦他反对神为人所做的一切工作，他过去这样的反对，他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反对。第七，我们刚刚有讲，他从天上坠落，他坠落了啊，空中是他活动的场所，地上是他活动的场所，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鬼魔的领袖。魔鬼撒旦都是一样的，他是鬼魔的领袖。第八，他虽然从天上原来的地位被赶出来，但是他还有到神面前去的权利来控告弟兄。我们看见在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撒旦一直在控告约伯，神告诉他约伯是凡事正直，是敬畏神凡事正直的撒旦就说了，哦，是因为你束缚给他，因为你给他四围圈上篱笆给他你的儿女满堂，或者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来敬畏你，如果 你把他拿掉了，你看他怎么样。所以撒旦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有讲到说拿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魔鬼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但是我们不要紧张，我们借着基督的胜利，我们要胜过魔鬼。第九，他借着神所施立的救法，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宣告说成了，所以他已经被打败了，他又被掳来公开示众。关于这个公开示众的这件事情，我们在本讲的最后我们要讲到的。他已经被打败，而且他被拉来公开示众。第十，主耶稣借着死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在神的智慧和在神的计划当中，还留给撒旦一定的空间和权势。但是我们要知道，魔鬼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不知、无所不在的，而且他的权柄仅仅只是神交付给他的，他是受限制的。我们会说，哦，既然说 主耶稣已经打败魔鬼，为什么现在魔鬼还在地上呢？如果没有魔鬼多好呢？我们说是神的智慧在神的计划里还留给他一定的空间和权势。你说为什么？我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绝对不会错，他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的。我觉得我完全相信神所做的都是尽美尽善。第十二，虽然神给他一定的权势和能力，但是这是受限制的，这一点很重要，是受限制的，是在神的权柄统管之下。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管教，有一的管教，神也可以用撒旦来做工具，而撒旦只是神手中的工具。我们知道说他可以来筛波他可以来筛波试探信徒。从撒旦的角度，他来试探信徒，目的是要让他们信心退后。但是神许可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为的要造就我们信心经过试炼，让我们比金金更宝贵。神是利用他做工具来试炼我们的信心。纵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会跌倒，在试炼当中有软弱有跌倒，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在我们不能受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而且我们的软弱有耶稣基督做中保。在约翰一书说，我们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十三，当教会被提，地上有大灾难的时候，他到神面前的特权就要被取消了。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二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撒旦，也就是魔鬼，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也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赞美耶稣，在这个时候撒旦被摔下去了。其他的我们现在暂时不念，以后我们还会念。所以撒旦不是永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当在教会被提大灾难的时候，他就被摔下去了。在基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千年国度以前，撒旦要暂时的被捆绑一千年，到千年国度以后，撒旦又暂时的被释放，他要成为最后推翻千年国度的首领他要带领哥哥马国和世界各国来反对神，最后他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撒旦最终的结局我们以上所讲的就是撒旦的来龙去脉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就知道说撒旦今天在地上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常常说哎呦不得了，撒旦的工作，我们求主捆绑我们这两节课里面我们要讲到说我们是如何胜过魔鬼的。 我们现在来第二看一看撒旦的名号。第一，撒旦，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敌对的意思，他是敌对神，他也是敌对人啊，他就是专门跟人家作对的。第二，魔鬼，他又叫魔鬼，魔鬼是毁谤跟控告的意思，他在神面前毁谤人啊，他跟神说，哎，某某人多多坏，你看看你这么爱他，结果你看他这么败坏，他在人面前毁谤神，哎呀，神真的是那样说吗？不见得吧，他是毁谤的意思，也是控告，在人，在神面前控告人，在人面前也控告神啊，他又叫鬼王别西伯，他也叫比列，比列是土匪，匪徒的意思，他也是圣经上讲他是大龙古蛇，他又叫拿阿者，他也名字叫拿试探人的，他是这世界的神，也是世界的王，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通过撒旦的名号，我们就稍微有一点认识撒旦了，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撒旦的性情。第一，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讲到他是不守真理，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讲到他是至高跌倒。第三，他是狡猾，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讲到他常常用诡计，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十节讲到他运动歧视，就是说他常常做一些好像超自然的事情啊，所谓的神迹吧啊，来做一些啊，使人家是觉得哦，这个真灵真灵真灵，运动歧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他又装作光明的天使。好，第四，他的性情是奸恶，他称为恶者，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讲到他是首先犯罪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他本来就是说谎，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的性情，约翰八章四十四节讲到他自古杀人。所以我们从撒旦的来龙去脉，从撒旦的名号，从撒旦的性情，我们就能够看出撒旦的一般来了。难怪人家坏事情都说这是魔鬼，这是真的，真的，因为他是坏事情的源头嘛，什么都是坏的。好，我们现在看第二点，通灵学或者叫通灵教。以下我们所我们以下所讲的是摘录Smith 做的《真知灼见》这本书。通灵学或者通灵教，这是在1948年美国有一位福斯女士她创立的，就是死人和活人可以交往的学说。其实他在1948年创立，其实圣经上老早就有了，就是教鬼的，行巫术的，行迷术的，行邪术的，就是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到三节啊所说的话，我们来念一下。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到三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烙灌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教所造，叫那信明白真道的人感谢做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做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在这里他讲到禁戒食物，他不是说叫你不吃东西，乃是禁止吃荤的。禁止嫁娶不是叫你不结婚，他乃是叫你不要有结婚的仪式，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保罗又讲到，就说我们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老妇荒谬的话可能就是指一种什么主义。我们看基督教科学会的创始人艾迪夫人，她是一名老妇，她不知道结婚了多少次。我们刚刚讲通灵教的创始人福斯女士，她是一名老妇。我们也知道是亚当不是亚当受引诱，而是夏娃先受引诱。因此可见，一般人觉得就是认为就是说妇女的意志是比较薄弱的，比较容易受引诱，所以很多行巫术的妇人行巫术的人也大多数都是妇人比较多的我们都叫巫婆所以这个说我们要弃绝老妇荒谬的话。好，第二点，通灵学是错谬的。我们现在来看历代在沙漠记上28:6-25，讲到就是说当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扫罗非常的害怕，好像要去找神，好像神也没有回应，没有回应呢，他就去找交鬼的了，他就去找交鬼的那引多尔的交鬼的妇人，说要去把撒母耳交上来。现在在这一段圣经有很多争议，有很多争议，但是我看见有一位圣经学者这样说，我比较能够接受的。他这样说，就是说撒母耳不是引多尔交鬼妇人交上来的，乃是神就是趁着这个交鬼妇人他所谓的在交鬼的时候，神就打发差遣撒母耳显现出来，为的目的要来责备扫罗要责备扫罗。所以撒母耳上来，我们认为不是那个交鬼妇人交上来的，乃是在这个时候神让他上来的。这是有一种说法我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上10:13-14，就讲到说扫罗为什么他和他的儿子同日而死，其中就是因为他交鬼，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我也曾经想过，因为在沙漠记上有讲到说他看见非利士人来很紧张，他求问耶和华也没有回答，那么我心里在想，扫罗会不会想怎么我没有求问耶和华。扫罗一直是这样的，他好像做一件事情一不行就马上不专心，他明明知道神是禁止交鬼的，是根本不可以交鬼的，他应该等候在神的面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并没有立刻得到答复，但是我们要专心倚靠神。你不能够说因为神没有答复所以我就去求鬼了，我们要专心倚靠神。我们看第二件事情，在列王记下21:6，讲到马拿西王，他是因为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惹动神的怒气，因为交鬼所以惹动了神的怒气。第三， 我们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最后的总结是说，死人的灵没有需要，也是不可能再到世上来了。第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三节，彼得责备行邪术的西门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中被罪恶捆绑，所以我们就明显的看见交鬼在神面前是罪恶。真的弟兄姊妹，我实在要说，我们不要把交鬼的事情看成非常的好，一般平淡，这是罪恶，这是神所厌恶的啊！甚至因为这样啊，扫罗就死了啊！第五，保罗对巫师以律马说话，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上的仇敌。”所以我们就看见，交鬼是一件奸恶的事，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是奸恶的事。第六，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啊，我们前几讲有讲过，就是说有一个使女，她可以用巫术啊使她的祖母得力，结果呢啊这个交鬼的妇人一直跟在保罗的后面，后来保罗就把他身上的鬼就赶出去，赶出去了以后那个使女就得救了。所以就可见你被鬼附的人是没有得救的啊，交鬼的人是没有得救的，是必须被神拯救。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通灵学是错谬的，因为交鬼是神定罪的，是奸恶的，是罪恶的。好，第三，通灵交鬼是被定罪的，是神所定罪的。我们刚刚在上面讲了一些，我们以下我们还要引几节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这些经文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要牢牢的记住。生命记十八章第十节到十四节，我们前面也有念过，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光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的。请听下面一句话，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交鬼也好，行巫术也好，这些都是耶和华所定罪的。第二，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都在算命我也去算命算命人家去交鬼我也去交鬼，这是玷污我们，这是因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第三，利未记二十章第六节，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他们变脸。我们看在神的眼中，你对神对交鬼看是行邪淫，因为以色列百姓是归给神，今天得救重生的人已经是归给耶稣基督，我们与这种通灵的交鬼的事一刀两断。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是淫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且是淫乱的。第四，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七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不是小事哦，交鬼要用石头打死。当然在新约时代，我们彻底认罪， 我从前说过，我现在仍然说，在你听这课讲以前，如果有这件事情，我们要彻底在神面前认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遮盖，但是从今以后不能再做。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好，我们宝血遮盖过去，不要再做。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第五，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是的，我们没有神可以问吗？你又为什么要去问交鬼的？为什么要去问巫婆？我们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所以交鬼的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第四点，我们要明辨是非。弟兄姊妹，现在在末世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以前，撒旦是很猖狂的，用各种的鬼魔道理。哎呀，他现在啊很高级了，他现在他不叫交鬼啊，叫灵媒啊啊，有那个灵波啊，什么宇宙能量啊。我上次前几天我们讲过，我去参加一个。我去参加一个气功师通天气功的那个聚餐参会啊，那个气功师就讲，我们呢是将宇宙的能量引到我们人的身上。诶，我就说宇宙能量，能量这个东西是中性的，你怎么引发，他怎么会听你话？哦，后来他实际上说。他说我们呢、啊、我们现在是讲健康之道啊，叫大家打气功啊，打通天功啊，为人开功啊，叫大家练功。但是实际上呢、啊、其实这里是有女神啊，他说他是信一贯道，是有那个女神，他说是神啊，是有祖母，他这样讲。是的，这个什么宇宙能量，真像他讲的，这只是表面化，事实上背后就是邪灵嘛。因为邪灵是有位格的，邪灵是有位格，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候啊，又出现什么会色，研究什么灵媒啊，通过这个有什么灵波啊，什么频率相同，可以听见阴间讲话或者怎么样，不管你怎么讲。我们请注意，不是出于圣灵的，就是出于邪灵。那一个能力，有很多人啊，他啊通过这种灵媒啊，他们去医病啊，通过这个邪灵去啊交鬼去医病。我甚至听见有姊妹，我更听见有传道人，他们也去医病。他们说这个不是什么邪灵啊，这个是好、啊、用科学的名字又拿来讲了。我现在要讲。你除了是通过高举主耶稣、荣耀主耶稣、见证主耶稣所出来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如果不是通过高举主耶稣你从来的能力，这是哪里来的能力？是哪一个来的能力？只有圣在灵界，只有圣灵能力，不是就是邪灵能力，还有什么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辨是非啊，我们真的要明辨是非，求神拯救我们啊！我们要知道的是，通灵叫鬼，这是神绝对所禁止的，这是神看为恶的事情，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啊！我们只要听见说，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不许你这样行。你要祷告，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迫切的祷告，你要去问神，你不要单单为着你自己的身体不好哦，听见人家说哦，那哪一种啊，通过什么功什么功就可以医你的病的时候哦，你就乱去。我说你要祷告，你要迫切的祷告，你要问神，求神向你指示。第二点，我们要认清楚了，凡灵不认耶稣的，你这一个灵根本，你今天去医病，他有没有讲耶稣呢？他灵不认耶稣的，这个是低基督者的灵。 你们听从前听见说他要来，现在已经到世上来了。我上次已经讲过，讲到认耶稣这个问题，因为东方闪电派是充满了邪灵的能力啊。曾经有人啊告诉我过说，当他到东方闪电派啊，看见大家都跪在地上，跪在地上，他说他忽然哦觉得一个人要浮起来了，有一个能力来了，邪灵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你不认耶稣，他说哦我也认耶稣，他认的耶稣是只完成赎罪祭的耶稣，没有使人脱离从情欲来败坏的耶稣，他没有相信这个，所以他还需要来个女基督。他的耶稣不是我的耶稣，所以他的灵不是啊圣灵。第三，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我们要讲到啊，因为有东方闪电派，我们还要讲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一次道成肉身来的。因为东方闪电派变成耶稣来过一次，现在女基督又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耶稣基督这一次道成肉身，就一次献上献祭，就为那得以成圣的人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这一次献祭，他已经就叫我们跟他发生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了。主耶稣已经完全了所有的救法了。所以我们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第四，凡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东方闪电派他认为耶稣，他当然没有讲耶稣可咒诅这个字，但是他认为耶稣并没有完成所有的救法。所以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100%说，他的灵不是出于圣灵，他的灵是出于邪灵。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真的求主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如果是明的是暗的，我们真的要注意到，如果什么地方出来的一个能力，出来的一个能力不是刀了，不是电能、核能、原子能、光能，不是这个能，就是说从灵界出来的一个能力，我们要审查是高举耶稣、见证耶稣、荣耀耶稣，而且这个耶稣还是我们讲的耶稣，那这个能力是圣灵。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都是邪灵，不管你讲的再好听都是邪灵。好，我们主耶稣怎么样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大点，主耶稣怎么样来打败魔鬼呢？第一，主耶稣他要借着死败坏掌实权的魔鬼。我们讲过，神造人的目的，他是要人来接受神的权柄在地上管理万有，但是人失败了，人失败了，魔鬼夺取了这个权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生他死他埋葬他复活升天等等，他完成了救法。他必须就是说他要通过，他是要通过十字架的道路，他要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也就是说，神是把治理全地的权柄交给亚当夏娃，但是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他恢复了这一个统治世界的权利，他得到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现在看耶稣怎么样来打败魔鬼，我们来看第一个伟大的预言和应许。我们刚刚在念，在亚当之约里面神来对蛇所讲的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被击败的是人，所以也要用人来击败魔鬼的权势。第二， 人类的救主，与人的后裔，神设立人类的救主来击败魔鬼的权势。魔鬼需要想种种的办法来胜过这一个女人的后裔，所以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他要借着希律王来杀耶稣，又无力不成。后来他耶稣禁食40昼夜以后，他来试探耶稣。他试探耶稣的关键问题在世界的统治权问题。他说：哎，你叫夫妇拜我啊，你一拜我，我就把万国都给你了。但是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耶稣老知道他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个世界统治权交到人的手中，但是魔鬼这样讲，耶稣没有来 听他的话。耶稣知道神的救法是要通过十字架，通过他降卑受辱来复活，来得到恢复这个统治权的，所以主耶稣没有听他的话，他单单的侍奉神。主耶稣的一生凡事受试探，他没有犯罪，直到到科西玛尼园，到最后他还以完全的胜服来胜过了魔鬼。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死了啊，埋葬了，复活了，他完成了神的救法。希伯来书2:14-15讲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败坏，败坏不是不存在的意思，败坏的意思使他是没有能力破坏，使他是没有效果啊，使他瘫痪了，这是败坏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他借着死，他进入死亡的领域，就是在魔鬼的领域里面。当他活过来，就表明他胜过魔鬼，因为他死了他又活了。如果他不能够活，那就表明他又在魔鬼的权下。赞美耶稣，主耶稣说，我是死过又活了。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要活，直到活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仗着十字架向魔鬼夸胜。我们现在特别要来解释哥罗西书2:15，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执政的掌权的，我们就知道是魔鬼和他的随从。裸来，裸来就是说解除武装，明显给众人看是当众羞辱他。夸胜是指领导得胜的行列。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借着钉十字架啊，当人以为主耶稣完了完了完了，主耶稣说成了，哈利路亚，主耶稣成了，他解除了魔鬼和他随从的武装，而且他当众羞辱他们。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看是失败，失败是主耶稣的得胜，当众羞辱了魔鬼，而且让魔鬼成为主耶稣得胜的俘虏。主耶稣是在得胜的行列当中他跟在后面做俘虏。在圣经那个时候，当一个军事的领袖他打败的对方的敌军的时候，他就要强迫敌军的将军军兵都要去把他们掳来，要跟在后面游行在得胜的行列里面游行，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得胜，他们的失败。那么旁边的人呢，就会拿石头去打那个失败的将军，打失败的士兵来羞辱他。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真是他得胜了。主耶稣他不但 死复活，而且他升上高天。请记得，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当主耶稣升上高天，他要穿过撒旦的区域，是表明主耶稣的得胜。他要登上宇宙最高权柄的宝座。哈利路亚，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有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所以圣灵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让我们欢呼在加略山上的得胜。女人的后裔已经来打破魔鬼的头了，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撒旦完全的失败了。对任何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撒旦在他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任何的能力。荣耀赞美都归给被杀的羔羊，赞美耶稣。我们下一讲继续要讲借着基督的胜利胜过魔鬼。今天就讲到这里。
主耶稣。